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约翰一书3章1节，使徒约翰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虽然我们卑微渺小，神却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这是何等丰盛的恩典，能与基督同坐后嗣，分享他的一切。让我每天与主同心同行，欢欢喜喜盼望将来的荣耀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都归耶稣。我们思想都归耶稣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罗马书11章，从33节到12章的第2节。罗马书11章33节到12章第2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将最好献主。
Thank you.
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节到第十二章二节。神哉，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谁知道主的心？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到十二章第二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，请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经文说道：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都归耶稣。一位从北方来的宣教士讲了以下这一则，他在印第安人中间宣教，在现身的聚会里所发生的事。他正在讲道的时候，一位年老的印第安酋长站起来走上前来，把他的战斧放在宣教士的脚前，说：印第安酋长，将这把战斧献给耶稣基督。说完了就回去坐下。宣教士还在讲神在基督里的大爱，讲到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为我们舍命时，老酋长又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再一次走上前来，解下披在肩膀上的毛毯，放在讲员脚前，说：印第安酋长将毛毯献给耶稣基督。然后就回去坐下，但宣教士仍然在传讲有关神在基督里的大爱的信息，说：为了拯救失丧的人，神不吝惜把最好的给了我们。这时老酋长从会场消失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牵来了一匹小马，来到帐篷门口，就把小马拴在旁边的木桩上，走到中间，面对着宣教士说：印第安酋长把他的小马献给耶稣基督。又再一次回到座位上，他已经把他能献的都献上了。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也能像他这样，把自身以外的一切全都献上呢？现在，当宣教士讲到神不爱惜自己的独生子，把他白白的赐给我们，继续向他的听众讲耶稣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，信息持续打动听众的心。然后老酋长最后一次站起来，恭敬地在传道人面前跪下。 眼泪流过他古铜色的脸庞，他颤抖着嘴唇说：印第安酋长，把自己献给耶稣基督。透过敞开的心，顺服的意志，他迈出了献身的第一步。
一个人可以走得快，一群人可以走得远。爱得深，跟得紧，爱得多，跟得远。旷野玛纳，我们一起紧紧跟随主耶稣的脚步。
今天我们思想“都归耶稣”这个题目。有一个小故事说道，有一个有钱人的儿子离家远行，一直没回来。这位父亲因此很烦恼，因为再不回来，他将失去他所有的遗产继承权。父亲的遗嘱里说，留下的每样东西都给了他那位管理家业的忠心仆人。可是遗嘱里有个但书，就是万一儿子回来了，他只能选一样东西给他自己。最后儿子终于回来了，知道父亲的一切都归了管家，他只能选一样东西。踌躇了一会儿，不知道该选什么，忽然一个灵感闪进他的脑海，他指着管理父亲家业的忠心仆人对律师说：我就选他，因为他聪明的选择，他得回了父亲的每一样东西。神给世人最大的礼物，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。约翰一书四章九节，约翰说：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。又说：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约翰说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甚至愿意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。神爱我们的深度，爱到不留下，他对我们的爱是没有保留的。当神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的时候，他也把他的心给了我们。唐崇禄牧师说，一个人对基督受死中间所含的痛苦程度的了解，也就是他能爱主程度的可能。他说，一个人对主的爱和牺牲认识到什么程度，也就是他可能对神的事工怎样开始愿意牺牲，愿意付代价那个程度。当印第安的老酋长听见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舍命，他解下披在肩膀上的毛毯，把它献给主。听见神不吝惜把最好的给了我们，他把心爱的小马牵来献给主。以弗所书一章七节，保罗说：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，耶稣说：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谁能够升到天上领下基督来呢？谁又能够下到阴间去领基督从死里上来呢？没有人能够，除了主自己情愿。保罗说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加尔文说，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得释放的根基，我们因这十字架得了永远的安慰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，保罗说，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 35节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37节到39节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诗篇第9篇1到2节，大卫说，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，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，我要因你欢喜快乐。至高者啊，我要歌颂你的名。这是我们心里的感动。诗篇63篇5到6节，大卫又说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我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的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想到耶稣为我死，为我舍弃了自己，我们就不能不对主的恩典有所回应。我们本来不配得这恩典，主就将这厚恩赐给我们。诗篇116篇12节，诗人说，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。老酋长明白了祭恩的意义，恭敬的在传道人脚前跪下，流着眼泪把自己献给耶稣。今天谁乐意将自己献给主呢？主爱我们，为我们成就这么大的祭恩，他不是用他的权威强迫我们奉献，而是用他的慈悲感动我们把自己献上，而神接受，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奉献。唐崇荣牧师在主领的聚会里，每逢举行奉献，他总是呼吁，不是基督徒的可以不用奉献，不明白奉献意义的，请你不用奉献，不甘心奉献的，也请不要奉献。把这三点先提出来，大家清楚之后才举行奉献，让所有的奉献都是出于甘心，没有一个是感到被强迫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理当奉献，但是主不是用他的威严逼着我们奉献，乃是用他的慈悲，用他的爱感动我们，以致我们甘心乐意把自己献上。神要的不是我们的财物，因为万物都是从他而来，他要的是我们。当我们明白主的大爱，我们恭敬地对主说，主啊，你这爱我，我甘心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，神就喜悦。一个懂得奉献的人，不用人督促，不用人提醒，他会主动找机会奉献，因为主的爱在那里边感动他，激励他。他不但不为心里作难，相反的，他感谢神，让他在奉献上有份。当你甘心奉献给主，因为你感到主配得这一切，他配得我们如此侍奉，我们这样爱他是多么正确，多么恰当，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英国有位寡妇苦心抚养三个儿子长大成人，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奉献给主。最先长子奉差到非洲去传道，不久被土人杀害。寡妇听见这个消息，不但没有半句怨言，反倒跪在神面前赞美神，以他的孩子能够为主殉道为荣。不久二儿子继承哥哥的遗志，继续到非洲传道，不久也遭到杀害。后来小儿子也继续哥哥们未完的工作，继续前往，最后也获得同样遭遇。一日寡妇的亲友问他，你把三个儿子全都献给主了，为福音摆上，如今他们一个一个的都殉道了，你会不会后悔呢？寡妇怎么回答呢？她说，我很懊悔，因为 我们有第四个儿子可以继续献给主。之后他做了一个祷告，主啊，如果宇宙万有都归我，全献给你还嫌少。这是他奉献的心志。那些不被十字架的爱拴住的就收回奉献，离开祭坛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，保罗说，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。基督徒要把十字架摆在自己和世界的中间。在英国伦敦一位餐馆老板也慷慨著称，他常请人吃饭而不求回报。如果基督教机构有同工来告知他们需要资助，他就会打开抽屉奉献一大笔金钱。有一天，当这位弟兄在为教会同工面前打开抽屉时，同工发现在纸钞和硬币当中有一根钉子。同工很好奇，就问他为什么放根钉子在钱的中间呢？弟兄拿起那根六英寸长的钉子回答，我把这根钉子跟钱摆在一块儿，好提醒自己神救恩的代价以及我所亏欠神的是什么。原来这位弟兄用那个钉子来提醒自己亏欠神许多的爱和感谢，因为主为他舍弃自己生命。当他把这根钉子放在抽屉里，就提醒自己救主所做的牺牲，并激发出自己慷慨之心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保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迈尔博士说，生命经过死亡之后才是真正的生命。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，保罗说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奉献考验我们是否敞开自己的心向主全然顺服。一位姐妹，她意外继承一笔为数可观的遗产，照她的习惯立刻捐出一大部分来支持教会事工。她这样做并没有让别人知道，一直到姐妹过世以后，有人发现她在日记里写下关于把这项收入奉献给教会的事情。姐妹在日记里写着，快快，在我的心变硬之前赶紧奉献。有人说，你的奉献若是心里未曾有过作难，那不叫奉献。奉献考验我们是否看为基督受了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考验我们是否以主的旨意作为我们的心志。在我们活着的每一天，是否我是为主而活？我的双手是否为主所用？我的光阴是否为他所用？我把一切尽都奉献，一切为主，一生为主，都归耶稣。利未记六章八到九节提到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，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，燔祭要放在檀木柴上，从晚上到天亮，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。燔祭坛上的火为什么要常常烧着呢？因为这是象征我们对主的爱火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，保罗说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真正的献身就是指奉献给神的生活。张伯茨说，献身就是为某项特定的目标不断地把自己摆上。献身就像圣灵充满一般的，不是一次的事，而是每天不断地把自己分别出来以神为念。撒旦没办法对付的人就是不爱惜自己性命的至死忠心的人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，因为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出售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。 弟兄姐妹，你是这样的人吗？在教会里前来奉献的不一定爱主，但爱主的一定会乐意奉献。主不单看我们献上多少，他也看我们还为自己留下了多少。马可福音十二章在一段经文里边记载着，耶稣对银库坐着，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。有一个穷寡妇来，往里投了两个小钱。主知道这个寡妇没为自己留下什么，就赞赏她的奉献。主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要最好的，他配得这一切，因为他已经把最好的给了我们。你不将最好的献给他，利于奉献，荣耀的灵就不会充满你，你里面也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。主为了拯救我们倾其所有，我们岂能利于付代价不肯舍己呢？要献就要献上最好的，要甘心付代价，让主得到尊荣。一切因为爱主诚心乐意献给主的，都为主所悦纳。主要用你的一生，用你所献的来祝福这个世界。当神再一次把十字架上的爱显明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愿主再一次激励我们，将那伟大的救赎行动化成我们心中甘心奉献的动力，让主在我们身上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也愿我们借着对主没有保留的爱，显明我们是认识他的子民，是他的真教会。我们去祷告。父啊，感谢你爱我们爱到不留下你的独生爱子，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舍己。主耶稣，谢谢你甘心为我们舍命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父神的祭司。主，我蒙了这么大的恩典，岂可对你冷淡，岂可离弃起初的爱心。帮助我们一生诚心爱你，甘心将自己献给你，每一天照着你所吩咐所教导的去行。求主坚固我们，以你美好的旨意作为心智的心，叫我们甘心奉献，不但心里常常想安息，而且得着你为爱你的人所命定的福。你是一生牧养我们的主，求主带领我们，悦纳使用我们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01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青草